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再度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节目的开头，我愿意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的，那就是我曾经提到过，有不少来自大陆各个省份的听众给我来信，当中有人曾经要求我呢，把我的讲义给他们。我曾经提到过，我目前只有大纲，没有讲义，因为没有时间把它写下来。但是呢，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那么需要这些材料的话，不妨你如果有录音机的话，每一次听把它转录下来，我想这是个很好的方法。那另外一点也是请听众朋友帮忙的，如果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节目对您的生活或者是信仰有所帮助的话，不妨也介绍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邻居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同学。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人，他们也能够得到好处。那如果你是教友的话，这也是个很好的传教的机会，不是吗？好的，今天愿意跟听众朋友谈的是有关你读圣经应当需要知道的地方。有不少人对读圣经总是觉得没有兴趣，而且觉得圣经读不下去。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对读圣经的态度是否正确。没有了解，所以今天我愿意就几点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也加以说明。首先，读经的时候必须要了解，圣经不是一部科学的记载的书，也不是严格的历史，它是救恩的真理。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位科学家，这位科学家非常优秀，他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真的不得其门而入，而且感到非常的困扰。第一，是因为他以科学家的态度呢去读圣经，但是圣经本身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记载。我们上次曾经介绍过的，那就是圣经的旧约的部分是在公元前130年到100年之间所写成的，离我们已经是非常的古远了。我们知道人类在有文字的记载之前，有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我们称之为史前史，那个时候没有文字的记载。比如说今天在电视上，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世界各国的考古人类学家，他们在不同的山洞里面、不同的地区，他们发现一些笔画或者一些记号，有的是在地底下呢发现很多的古生物学的化石啊等等的。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文字，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史前时，人类又如何能够有一种科学的记载？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科学，而且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这么后来的一个作者，他要写一部真正的严格的历史的书，又怎么可能呢？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因为当时他不探讨科学，因为那时候可以讲没有什么科学可言。所以呢，圣经你不能以一部科学的态度去读它，同时呢，也不能一个严格的历史去读它。当然我所说的严格的历史呢，就是说书里面怎么记载的，在客观的时空里面也应当是这样的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它事实并不然。比如说我们日后要解释的关于创世纪，如果完全根据圣经的字义去看的话，那真的人的起源是这样的，第一个男人亚当，他是用泥土创造的，然后神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他，之后又吹一口气，后来有了生命。然后呢，又在他睡觉的时候，天主认为一个人独处不好，所以偷偷的从他的身上抽出了一根肋骨，造成了第一个女人，叫做夏娃的。那么如果我们以一个科学或者严格的历史来看的话，那真实是反科学也是反历史的，我们真的会信以为真。但是今天科学也帮助了我们，那就是那只不过是一种文学的题材的表达。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他们称之为图像式的一种文学题材。图是图片的图，像呢是一种照相的像。所以呢，我觉得读圣经的第一个应有的态度，就是不要以科学的态度，也不要以一个严格的历史的态度去读它。当然越是往后的这些圣经的卷数呢，特别是新约的时代，那更是应当是一个历史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文字的记载了。那么圣经到底是谈这些什么东西呢？哪一些东西是不能够错的？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它是讨论救恩的真理，那就是天主愿意借着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让我们人类得救或者永生，度一个天人合一的生活，在这点方面是绝对不能够错误的。因为如果错误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的信仰就会走偏了，因为圣经是天主启示的主要的泉源，而我们的信仰主要是来自圣经。所以谈到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就是耶稣他日后升天之前，他向宗徒们许下了，特别向教会许下，就是天主圣神要与我们常在，意思就是说人可以错，但是天主圣神是绝对不会错的，他教了我们救恩的真理，才不至于让我们走入歧途。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有关于教会所提到的教宗不能够错误性，说教宗不能够错误，很多人听了以后，包括基督宗教的一些基督徒也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为什么？他说教宗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错呢？那是因为他们对教宗的不可错误权的范围不够了解。所谓教宗的不可错误权，指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教宗以一个全球天主教的最高的领袖，耶稣在世的代表，他发布一道有关信仰方面的真理，在这方面呢是绝对不能够错，因为这是耶稣对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交代或者是一个承诺。因为如果这方面一错了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的信仰就会走偏了。而可幸的是，在历史上呢，多少年来，这一千多年来，在这方面是绝对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差错的。这里证明了耶稣对教宗教会的承诺一直在信守不渝。所以就这点来说呢，教宗的不可错误权，我想听众朋友来了解。那至于教宗个人的一些行为，那当然因为他也是人，当然也能够错，甚至也能够犯罪。这点我想听众朋友也许现在会比较了解一点他的意义何在。读经的第二个应当有的了解认识的，就是必须要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采用的文学题材。因为圣经的主要作者是天主，次要的作者是人。那么既然是人呢，他是生活在一个时空里面，在一个历史当中。也因此当他写东西的时候，免不了也会受到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也因此我们去读他的东西的时候，必须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到底怎么样。我想也许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稍作说明，那就是保禄宗徒曾经在圣经里面提到过，他说妇女在公众的场合里面就要少讲话，而且应当把她的头包起来。我想像这样的非常强调男女平等的一个时代里面呢，读了这段时代有点觉得不是味道，特别是妇女们。像最近我读的报纸的新闻，在中东那一带，他们妇女本来应当要穿的裹得紧紧的，而且头脸都要包起来，那么现在他们有的女性就开始在这里觉醒，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男女是平等嘛，在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那么当时保禄之所以这样讲，我想是一个时代的问题。那么今天我想我们去读这段圣经一定是不会按照这个字面去解释了，不过呢也可以了解有的人要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做更好的话，当然他们可以做。比如在西班牙有一些女教友进堂的，他们还是戴头巾，那么在东方韩国的一些女教友他们还是戴的，我觉得也蛮好的。那么至于文学题材方面，我想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蛮多了，这里就简略掉。接着下来我要谈一谈我们读经的时候应当注意的几点。第一个呢，应当有一个信德的态度。好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以信德的态度去接受，他常用纯理性用科学的脑袋去读，也因此错误百出或者是困难百出，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做信德的态度？我想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提到过，那就是美国的一任总统林肯总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所以当然他了解读圣经应有的态度应当是怎样的。他说在圣经里面你能够用你的理性去了解的话，那么你就用智慧去接受它。因为圣经如果人的理性完全不能了解的话，那么圣经变一部天书了，天主也达不到他启示给我们的目的。 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人的理性完全能够懂。一个因为天主是合乎理性而超越理性的。我讲的是天主他所做的启示这方面。所以呢，当我们有限的理性去了解天主无限的真理的时候产生困难，那么我们就应当以一个信德的态度去接受。这个信德的态度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相信天主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如果天主错了的话，那么已经不再是天主了。所以读圣经的第一个最要紧的是应当以一个信德的态度去接受它。当然我们也提到过，信德要求我们去理解，但是并不因此我们就可以下结论说信德要求我们完全理解，这是不可能的。哪怕世界上最聪明最有名的神学家，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们完全说明天主的奥秘或者天主所讲的道理，只不过每个人的理解的程度高低不同而已。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说天主是绝对不能错的，也因此呢，我不懂，但是呢，我知道那还是真理，我必须要接受，这个叫做信德的态度。也因此读圣经之前，我们必须要祈求天主来增加我们的信德，这样的话读经才会比较容易去接受它。第二个态度是一种听的态度。这一点我想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友们呢，我想往往在祈祷中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当中有基督徒的话，不妨我们做一个回想。当我们说我们祈祷或者祷告的时候，天主教的教友马上会画十字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后来就背着很多的经文。基督教的朋友们，我也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比如说有些长老牧师们，我曾经常常跟他们一起开会的时候，一开头马上就念，念个没完，讲个没完。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一种祈祷的态度。因为祈祷的主要就是在于聆听天主对我们讲话。我想也许我们可能受到的耶稣所说的一段话的误导，所谓的误导是我们没有懂得他讲的目的。因为耶稣讲过你们求就得，也因此呢，在祈祷当中我们一开头就求个没完的。就如同有一个青年有一次听我的演讲以后跑来找我，他说神父，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祈祷当中就是百分之百的在为自己求，那求的话就是讲个没完的了。我们在祈祷当中首先不是在求在讲，而是在聆听天主对我们讲话。就如同我们读圣经是在先聆听天主对我们说话，不但听还要打开我们的心去了解，然后呢才能够答是按照天主所问的，不然是答非所问。所以读圣经也是一样，要必须要聆听，而且这个聆听的是应当一种开放的态度。比如我们知道马窦福音第十三章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种子撒在不同的地里结果不一样，那就是代表不同人的心田他开放的态度不同。关于这一点以后讲到耶稣他宣讲讲比喻的时候我们会多加注解的。第三个态度是受教的态度。很多人他读圣经呢，他是以一种很高傲的态度，挑骨头的态度去读，这个是不好的。话说有一次我参加大专同学会的训练营，那么演讲完了之后，有一位大学毕业的一位学生跑来找我，他是一个教友，他说神父，我一个同学他不是教友呢，但是他问一个问题，他说在天主教里面所说的天主是全能的，表示他什么都能够做，那么他请问既然天主是全能的话，那么他是不是能够造出一个自己推不动的石头？当时听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心里蛮难过的。我说是来自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怎么可能有这么高傲的心态？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大学生，也因此他自己认为他好像比我们读圣经的人更聪明。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说明问问题的人的幼稚无知，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全能并不是一般人所懂的什么都能够做。比如说我们讲天主如果是全能的什么都能做，天主能不能犯罪？天主当然不能犯罪，因为如果天主能犯罪的话已经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天主了。我以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就 是说，如果我们读圣经是一个很高傲的态度，不是一个很谦卑受教的心的话去读，我想我们绝对不可能在圣经里面寻找到天主的旨意和天主的启示和真理。所以读圣经呢，必须要有一颗受教的心，也就是一颗谦卑的心。如同在福音里面，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当日在祈祷的时候，天使加比厄显现说天主邀请他做他的圣子的人性的母亲的时候，玛利亚称自己是上主的婢女，希望一切的话在他的身上完成。我想这个就是一种谦卑受教的态度。那这样的人去聆听去读圣经的话，我想得的效果一定是百倍的。最后的一个注意点，那就是沉思的态度。很多人读圣经把它当作一部已经过去的历史来读，或者把它当作一个文学的作品去读，而没有沉思默想。因为圣经里面天主所说的话有时候是很艰深的，有时候呢是很简单，但是要经过我们去沉思默想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各中的道理和真理。像我在修道之前已经会祈祷了，但是修道之初呢，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每天好几次要去默想天主的圣言，那就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和事迹。因为经过我们的沉思默想，并且配合着我们的生活做一个反省检讨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效果那就是多得多了。也因此呢，我们读圣经必须要有一个沉思默想的态度，常常把它放在自己的心中。就如同往后我们要讲的圣母玛利亚，当时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三个贤士来朝拜他，虽然他不了解怎么回事，但是圣母玛利亚把这一切默存心中，放在心中，因为他知道现在不能够懂，有朝一日他终于会懂的。那另外比如说耶稣涉水的时候在圣殿讲道，那时候玛利亚去了以后，圣母对他有点责怪，但是耶稣说难道你不晓得首先我必须要做天父交给我的工作吗？圣母玛利亚当时并没有懂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把这一切发生的事情默存在心中，因为他知道日后他终将明白的。我想圣母玛利亚的这种态度呢，默存于心的态度，就是一种沉思的态度。有了以上所说的信德的态度、听的态度、受教的态度和沉思的态度去接近圣经的话，我想获益良多的。好的，今天我们介绍到此结束，谢谢你的收听。